微笑，我们告白，耶稣是基督。有的人在盯着对方，我们要微笑的啊！我们相信耶稣是最高的祝福，我们相信。首先，各位，你们的灵魂不会灭亡，已经得到了永远的救恩。相信耶稣基督，我与各位咒诅灾殃，罪的报，罪的代价，我们都已经被赎了。谁说没有人一个人让我们的灭亡？我们只要借因信而生就行了。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求你在今年内，也就是这些年复兴你的作为，神新的兴起新的作为，并且给我们新的应允。所以说各位呢，带着教会的所有的祷告的内容直到你生活里面得应允为止，希望这个祝福能够临到各位的身上。今天的题目是明白福音价值的门徒，明白福音价值的圣徒，知道福音价值的我们后代，你知道这个福音的价值是重要的。各位，猪你要给他吃 很多的东西，我们人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福音的价值，在之后然后过信仰的生活。所以说知道福音的保罗，他说我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福音的这个价值，他享受的这个价值。各位，你若不知道这个福音的话，你再怎么样的热心，那么你的热心会变成这个错误的热心。马太福音16:16-20里面，你们说我是谁？许多的人他相信他是以利亚，以利亚他说是先知里面的一位，这么相信的。他说是施洗约翰，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听起来是正确的，只是很相似，事实上却是错误的。今天以利亚、耶利米、施洗约翰，先知里面的一位，我们并不是相信他们，而是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这是福音。今天我与各位，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才是真正的领悟的福音的意思。错误的福音，混杂的福音，你带着这些热心的生活，那是宗教生活，社会主义、博爱主义、神秘主义，看起来是福音，其实不是福音，看起来是福音，但是能够去诱惑人，但是却让人不知道福音。各位，今天我与各位呢，福音是什么，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发现它的价值，然后带着它使命得胜。奉主的名祝福各位。各位，知道福音的价值，那么首先你要理解福音，你首先要理解福音，希望各位能够理解福音之后过信仰的生活。罗马福音1:22，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各位，从前借着众先知就已经应许了，在圣经上应许了，这是福音。所以说他从前就已经应许了，已经预言了，说是谁呢？他说是弥赛亚，女人的后裔要来， 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已经提前已经应许了，已经预言了。罗马书一章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从肉体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他是亚伯拉罕大卫的家谱里面出生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提前预言了，已经提前应许了。所以说你理解福音，是弥赛亚是所预言的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家谱，他是在这个家谱里面出生的。你要理解这些才能够说明说你理解的福音。罗马书一章四节，按圣灵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背负我们的罪，三天后复活，他已经预先已经预言了。所以说就像二节里面所讲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从前已经借众先知已经预言了，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理解福音也就是说，从旧约时代要差遣弥赛亚，那个时候就预言了，然后在亚伯拉罕大卫的家谱里，耶稣基督出生来到这个世界，背负我们所有的咒诅灾殃的问题，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三天后复活。理解这些的，理解这些的就是理解的福音的意思。第二，福音是喜信，是喜讯，是这个是祝福，是祝福的信息。希腊语 Evangelion 是喜乐的信息，是幸福的信息，有福的信息，也就是神的话语被成就的，这是福音。各位你们要记住的是，福音是什么？是所有的问题的解决。那么你就能够理解福音，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解决了。今天啊，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福音是所有问题的解决，福音是完全的，是充分的。能够如此相信，也就是说你理解的福音。福音并不是会消失，福音是永远的，它不会消失。耶稣作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遇到神的先知，从咒诅灾殃里面得解放，解决了所有的罪，作为这个祭司而来，完全瓦解了撒旦地狱的权柄，作为王而来，他就是福音。保罗他是这么说，罗马书一章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蒙召，我们被耶稣基督蒙召，各位能够如此理解，那么你所遇到的人，你才能够给他们传达这个福音，这是传道。现在的人们他们陷入什么问题里面呢？看起来是金钱的问题，其实不是金钱的问题。在这个金钱的问题之前，已经有灵的问题，并不是精神的问题，就 有精神的问题，您的问题，但是这些啊，这个生活的问题，这个之前是属灵的问题，肉体的疾病，肉体的问题，肉体瓦解，事实上并不是因为你的这个生活方式错了，事实上是因为你的问题而领到的这个肉体的问题，是吧？不知道福音的人他没办法理解，所以说互相然后就吵架，是因为你，是因为你的问题，自己一个问题都没有，都是对方的问题，自己一个问题都没有，自己做不好，然后就责怪对方不行，所以说就开始吵架争吵。为什么？因为他们事实上不知道这个灵的问题，没有神，不认识神，没有认识神的知识，认识神的知识完全死了，与神断绝了，也不知道有神。所以说只讲互相讲肉体上的，这样子的人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你的周边，你的朋友，在你的家族里面，你的儿女里面，在地区里面，你们所遇到的人，所有的人，因为不知道属灵的事实，只讲肉体的问题，然后就是责备对方，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能够去救活他们，那我们能够去救活他们，所以说神给我们这个福音，我们要带着这个答案，带着基督的答案，然后去拯救他们，去帮助他们。我们有答案，我有解答，人生的所有问题的解决者，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全解决了我们所不能解决的根本的问题。我与各位有这样子的答案，所以说我们要去传达这个福音，为此而蒙召。罗马福音一章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被召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被召了，我们是基督的人。虽说各位不信者看你们，你会讲你是基督徒，是吧？也是讲我们是基督人，也就是说我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的人生，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的问题的解决者，他是完全完美。我们拥有这样子的这个答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人。你或许这个听起来不好像不高兴，但是我们是基督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你绝对不要受压抑，也不要受压制。未信者他们就像没有神一样，然后烦恼、忧虑、忧愁，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因为我们有答案，是吧？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现在也借着圣灵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这个福音，我们有这样的福音，我们是带着这样的福音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得到这个庞大的祝福，这就是理解的福音的人。那么第二大点，你能够理解福音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发现福音的价值。你因为能够理解福音，所以说你能够发现它的价值，是吧？这样子的人，他的人生会完全的转换改变，他的生活会重新的开始，想法也会这个有新的开始。福音的价值，因为你理解已经明白了福音，你也知道它的价值，希望各位能够去发现它的价值，这是第二大点，发现它的价值。我们来看旧约时代，旧约时代里面的有族长时代，族长首先是挪亚，挪亚呢，他一生当中，当时就是最高的山上， 他造方舟，挪亚在这个山上造方舟。为什么要造方舟呢？是为了要去说明福音，为了说明基督在灭亡里面如何能够得救，去为了去传这些。所以说挪亚在最高的山上造福音，然后120年间跟自己的家族，因为神命令他要去造这个方舟，是为了说明谁？是为了说明基督，是为了要说明这个救恩。他的人生是如此的改变的。挪亚他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一生，也就是在那亚拉拉山上造方舟，造方舟，也就是说他如此的程度的发现了福音的价值，摆上生命跟自己的家族一起造方舟，这是他的人生的目的。结果有了这个洪水的审判，也给他这个奥秘，所有的人都要因洪水被惩罚而被审判，但是因为挪亚全家他知道福音，因为传达的福音，因为造的方舟，可是他们的全家因着这个洪水而得救的，就是有发现了福音的价值的族长时代，就是挪亚并不是我只是我知道福音，而是说你要知道福音的价值，我的人生的价值应该把它焦点放在哪里，我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你的目的放在哪里，我要向着那个方向。因此神给我这个事业专业，也给神给我这样的工作事业，那么我也要像挪亚一样，我要发现这个福音的价值，那么我要带着我所有的技能，带着我的产业，要做世界的福音化，我要进到救恩运动里面，要所以能够做这个福音基督运动。这是知道福音价值的人。希望各位能够知道福音的价值，不仅只是理解福音，而是要发现它的价值。你能够知道价值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我人生的方向应当放在哪里。亚伯拉罕族长时代的这亚伯拉罕，事实上他一开始是没办法才去的，然后后来是真正自己做的决断，到要差弥赛亚的迦南地。亚伯拉罕为什么从加勒底乌尔被招出来，这个拜偶像的地，这个从这地被招出来呢？是为了让他们进迦南地，然后要去说明弥赛亚。弥赛亚到底是什么的存在？为了要去传达他，所以说神呼召了亚伯拉罕。我们透过创世纪，我们也看到的亚伯拉罕的痛苦跟各种的这个时代。可是亚伯拉罕他当他发现福音的价值的时候，当他发现弥赛亚的这个价值的时候，他100岁所生的儿子以撒，他能够带到摩利亚山去献。摩利亚山去献他，各位，他发现的价值，我们要知道福音的价值，那么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职场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家庭也是是为了要去见证弥赛亚，为此而呼召了我，如此能够去救活所有的人，应当要发现这样的价值，不是只停留在理解福音上，而是也要发现这个福音的价值。100岁所生的以赛亚，他把它献给神，可是神他领受了吗？没有，代替以撒的神已经准备了羊，神已经准备了羊羔。希望各位能够发现福音的价值，这是福音。各位，亚伯拉罕他把这个福音传达给以撒，以撒传达给雅各，雅各呢传达给约瑟，透过一个家门到4代，这个福音持续的被传达下去。 今年我们的教会希望你们的家门能够得到恢复，这个应许能够传达给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能够借着这个福音而恢复，希望各位能够为此而祷告。主长时代之后呢是什么呢？就是先知时代。旧约里面有很多预言啊，这个大预言书和这个大那个以赛亚先知以利约尔还有这个以利亚，就是说很长的这个圣经啊，圣经有的你用60章这样子就很这大预言书，大预言书、小预言书，还有大以诺书、哈巴谷、约尔书也是，这都他们很短。这是什么？小就是短的预言书。各位，先知时代，以赛亚先知他是何等的正确的发现这个福音。各位，你们知道以赛亚先知是怎么死的呢？以色列百姓他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百姓他说，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啊，他发现了这个要把这个福音传达给所有的百姓的这样子的这个价值。结果以赛亚先知他被抓，关节都被割，断死，也就是如此的程度，以赛亚先知摆上了生命，而是他如此的程度的发现了福音的价值，能够为此而摆上生命。他献上自己的人生，他把自己的一生生涯都献给神。你们若不回到神的面前的话，那么绝对没办法阻止咒诅灾殃。所以说你要赶快的丢掉偶像，回到神的面前吧。这是以赛亚先知所传的，你们要借着神的话，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以赛亚先知你一章里面有讲到，连牛羊牲畜都知道这个主人，可是神的儿女们，你们神的百姓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人吗？你们的罪，你们的罪像雪一样红，但是你们要悔改，就是那你们的这个罪啊，就是说就像雪一样白。知道福音的人，在人生里面知道说我只有福音，基督是一切，他会这么说。无论遇到任何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告诉他福音是一切，基督是一切。你这个问题若不得解决的话，那么你冤有就不算，冤有，你成功也不算成功。你能够告诉他，因为你知道这个价值。所爱的我们马步福音教的每一个圣徒，各位你们不要停留在只是理解福音，希望各位你们能够发现福音的价值。你们要知道福音的价值，并要发现福音的价值。还有士师记时代，还有王政时代，他们是怎样的领悟的呢？福音是多么的宝贵，他们是怎样的领悟的？扫罗王他要杀一生，就是去追杀这个大卫，带着自己的士兵，可是大卫他一直逃跑，然后大卫的门徒，我们杀死这个扫罗王吧。他环境呢，就是说几次都能够杀死扫罗王的，可是大卫怎么说？不，这个神的仆人，这个王是神那个油膏建立的王，我如何能够去杀死他呢？他说我要逃避，要救活他，他反而去逃跑，为了要拯救这个扫罗王。因为以色列百姓他是以色列国的神所油膏的这个王，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的价值，大卫 我与各位也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的价值。每一个圣徒，你看每一个圣徒的时候，你要带着这个福音的价值去看每一个人，特别在日本这个地，特别是日本，大家都被偶像所覆盖，他们几乎的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人，对教会完全没有关心，人们都属灵上的问题已经来到了，唯一的神这样子的主日呼召我们到这里来，让我们听神的话，献礼拜。神要借着各位要做日本的福音化。今天，所以说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这是非常大的做工，这是神的作为，奇迹神迹。接下来以后呢，我们绝对不要让来教会的人受试探。他能够来到这里是多么的不容易，在日本这个地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上周与日本的这个教团的牧师就是给那个请他吃饭，总共这个讲话谈了4个小时。那个牧师说，是日本教团的一个牧师，他说我们的教会是日本第四大教会。我吓一大跳。他说是第四大教会。他说申牧师听你的这个家庭的过程还有这个教会的过程这个教会真的是活着的这个教会为了要救活这些，然后神差你到日本，然后跟他讲这个神学校，他很这个细致的就是告诉我。然后他们都有牧师的聚集嘛，他也招待我一起去去参加日本的教团。他说现在都已经要瓦解，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事实门已经被关了有一个日本的这个牧师年龄已经89岁了，但是他担当3个教会，他因为没有力量了，就是完全没办法担起负起这样子的任务，没办法担起这样的责任任务了。圣徒也都高龄化聚集到教会，来到教会都是70几岁到90几岁的。他说总共也就是5-6个人那个牧师告诉我，他说10年之后呢，几乎的日本的教会要关门。所以说现在他的神学校门现在已经关了，没有学生进神学校。所以说我们的教会3月开始，首都国际学院大学的他们跟他们的那边的教授一起，带着宗教法人，我们首先开始这个神学校，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告诉他这个牧师说这个真的是时代的宿命，也就是时代的使命。这个牧师他非常的兴奋是因为太高兴了，就说不知不觉的讲了4个小时我要请他去吃寿司嘛没有话都没有停下来过，不知不觉讲了这个4个小时。然后因为已经在寿司店嘛，因为讲的太久了嘛，所以说那我就到那个咖啡厅星巴克的咖啡厅，然后他也讲了自己内心的话。下周二我也就说已经有约那个要见别的这个牧师，他们所说的就日本的教团、日本的教会，现在教团也很辛苦，因为财政方面没办法运营有很多这样的教会。 所以说日本的牧师他在怎么样的运自己脑子也没办法想到方法，所以说他说就要有更多的韩国的牧师来呢要去救活这个教团，他跟我谈这样子的话。也是做神学的，因为没有募集学生圣徒也很少很多的圣徒都已经上天国了，就剩下的这个圣徒也很少这个教会都没办法运营的这个程度，现在陷入这样子的深刻的状况当中。神神只是简单的给我们让我们为五牧教会而祷告吗？是神要透过我们教会要做新做要做的作为，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计划。所以说各位呢，我们要同心，首先我们要能够救活日本的教团，要救活日本的教会。奉主祝福各位能够建立起这样的教会。各位发现福音的价值非常重要，我们来看新约时代发现福音教会的这个使徒们，初代教会1章14节，当时的犹太人，我们看使徒行传，这初代教会的人那个时候就说已经法律已经规定说是说要杀死这个信基督的人，所以说初代教会他们只是聚集在一起就已经是白上生命了，因为有可能被杀，那么他们聚集干什么呢？这些人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抓住这个应许进到福音运动里面，然后去做话语运动，所遇到的人给他做基督运动，所遇到的人给他传达这个生命福音的生命。从3章里面他说有3500门徒，每天都有3500的门徒加增，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的不断的能力不断彰显，结果这个西利的人还有贵妇人他们都回来，就摆上生命的人他们做了福音的运动，他们摆上生命做了基督的运动，结果在现场救活那些要死去的灵魂，就是跟这个复兴运动相连接的。奉主的祝福跟我们麻布福音教会也能够落实在这个日本。然后我所遇到那个牧师说他是麻布福音教会现在才是开始我告诉他现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他说麻布福音现在是开始透过更多的后代的事工要能够去救活日本的教团。你要帮助日本人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哎呀，我也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否则不行我也想去邀请这个牧师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些有关这些话语。初代教会他摆上一生摆上生命去见证的福音，结果诞生的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13章1至4节里面，13章1至4节，他首先就是差遣了这个宣教士，差遣了巴拿巴跟扫罗，就说在后面支援这些传道者，支援这个传道者去传道，就是发现这个福音价值的这个圣徒，传道是什么，宣教是什么知道了这些，所以说能够在背后祷告禁食祷告。罗马书16章福音化的时候神预备什么的人物呢？为了传道者，他说我要做同工，我要做这个能够招待教会的，能够做这个我能够摆上生命摆上自己的镜像， 我要帮助他们能够做世界的福音化。这些人是什么？这是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记载的人物，是知道了福音价值的人。马布福音教会，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福音理解福音上，而是要发现这个价值，能够为此能够摆上我们的这个一生。奉主人祝福各位，到现在为止有教会史是吧？我们来看教会史，教会的历史。今天要介绍的是萨都桑达尔辛格，各位你们很熟悉，他也有很多的烦恼忧虑，人生一完全瓦解的状态，想要自杀这样的程度。然后他躺在这个轨道上，但是有一天，就这一天呢，就是风很大，他躺在那里，结果有一张纸这个纸就说飞到他的脸上。他看在马太福音里面11章28节，他说仿劳苦担重担的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心。马太福音11章28节的这个话语，各位，他是多么的饥渴，他就因为这一句圣词，然后去找牧师说，你告诉我这句话什么意思，然后告诉这个话语，耶稣他背负我们人生所有的重担为我们而死，但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就给你平安。他听了这句话，他下决断说自己要成为宣教士，是很有名的。他到中国的西藏地区那边不是有下很多的雪吗？他这个都不穿鞋，因为对福音充满的热烈，他到这个西藏地区，到那里去传达福音，并且在那里殉教，在那里死了，叫萨都桑达尔辛格。他要自杀，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圣经的章节，他这样子他发现了福音的价值，能够摆上生命。各位你们也要发现这个福音价值，如此才能够在神面前现身。你发现了一个价值，才能够在这个为福音而摆上自己。希望各位能够成为这样的圣徒。第三大点，你如果知道发现的价值了的话，那么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你知道这个福音，并且有这个使命，是我们要去完成这个使命。有使命的人啊，我必须要传福音，我必须要宣教，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知道这个价值，那么神的心愿能够成为我的心愿，这是有使命的人。提摩太后书2章14节，前书后书，让所有人得证，能够知道真理，这是神的使命。神的心愿是所有的人能够领悟神的使命，能够领悟这个真理。也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领悟这个真理。人们是有这么多的人饥渴，耶稣基督也是如此。马太福音28章，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要到世界的末了与你们同在，并且他天上地下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主与你们同在。所以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这样的使命，希望各位能够这个使命能够变得非常的火热，能够热起来。各位 理解福音的人，脑子里面知道，啊，那嘴巴就会说。那么，可是没有什么，啊，就说没有发现价值的人，他只是口头说，可是发现价值、福音价值的人，他的人生能够对准这个方向，并且过这样的生活，带着这样的使命去生活的人就是使命者。所以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达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你要因此在这个上面竭尽全力，你要在这个上面竭尽全力。马可福音十六章，你要去时给天下万民传门徒，奉我的名赶鬼，有疾病的人你要去医治他，这样的能力，我要让这个能力彰显我与你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要养育我的后代，这是神的心愿。耶稣基督复活，复活的信息，复活的四个信息，是吧？这是我们的使命。无论任何的职业，这个职业并不是重要的，怎样的事业，你无论在任何的位置，各位，你在那个位置要带着这个福音，你传达了这个福音了吗？你过了这样的传达生活吗？生活了吗？你完成了这样的使命了吗？这是神向我们的心愿。生活在日本的理由就是这个，各位，你们去职场的理由，你们学习的理由，你们事业的理由，人生的所有的理由都是为了这个使命。你若拥有这个福音的话，那么你要过这个完成这样使命的这样的生活。使命的第二，然后就是传道、宣教。我们的马布，我们教会现在为了巴基斯坦在祷告，是吧？也为巴拉圭而祷告，哥伦比亚、肯尼亚也为这个他们祷告，也为乌克兰在祷告。又为斯里兰卡而祷告。今年我们要跟宣教士们一起去巡回这些国家。神把他们加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给他宣教，希望个人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神学校，东京国际神学校，神学校的名字是东京国际神学校，已经定下了这样的名字的，东京国际神学校。我们教会已经成为中心，大邱脑会昨天也给我打电话，听说你们要这个开神学校。他说大邱那边脑会，他说要帮助我们，要集中的祷告，并且帮助你们，就要脑会的会长打电话给我，2月16号，他要来参加传道学校，传道学校，然后来看我们的教会的大邱的这个脑会，他要这个正式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可是神却差来帮助我们的。还有一个老牧师给我打电话，听说你们要开神学校。比起日本，他就说这个名分声已经在比起在日本，就在韩国已经扩展出。他说讲师该怎么办呀？我说首都神学校的这个大学这个。教授还有改革教团的这个牧师这个教授，结果他告诉我说，其实我现在也在正在为日本而祷告。其实我们其实没有说要去扩展这个分身，可是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各个地方都有说想来帮助我们，这样子来帮助我们是神加给我们的，这是祝福。 今年，各位，不只是今年，到今年，就到这个月为止，你已经决定要上神学校的话，就是说你首先要去申请，那么。我们就决定说你要是做上白天的课呢，还是晚上的课？晚几点到几点之内的？你的学历，不是有个过程嘛？你说我们因为这个每个时间段然后也有这个毕业证，因为如果不知道谁要上这个神学校的话，我也没办法定下这样的时间表。想要学神学的人，首先，你就说先提名，就是先去报名。报名的话，我们就能够开始编排这样子的日程。二月二号呢，他有神学校的毕业，然后我也还要去跟他们这个交流。并且要邀请这个教授讲课嘛，希望各位能够为此祷告并准备，希望各位持续的祷告。今天我与各位并不只是牧师在传道宣教，各位信仰生活，你去神学校，然后你拥有丰富的知识，才能够更好的去救活别人，这也是非常重要。有牧会科，还有只是单纯想学神学的，就是有这样的科目哈。只是如果能够如此进行的话，或许更好。我们要如此的，我总是在神的面前，我总是没有漏掉的这个祷告就是。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后代兴起，长子者的孩子们，作为后代，能够把这个宣教的接力棒、神学的这个接力棒、传道的这个接力棒、福音的这个接力棒，能够后代能够领受这个接力棒。当我们被召到神国的时候，借着这个后代能够做日本的福音化，并且。把日本改变成能够向全世界宣教的这样的国家，我祷告这样的时代临到。每天我都一直思考这个而生活，我相信神的做工。各位希望能够带着这样的心一起享受这样做奉主的祝福。各位来整理福音是什么，首先呢要理解，第二你要发现它的价值，第三带着使命而生活。这周带着这样的祝福得胜吧，父神感谢你。今天透过重要的主日，呼召我们成为的传道者，我们感谢神，那么能够理解福音，能够发现福音的价值，并且带着福音的使命，那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能够对准这些，求主你来祝福我。因着我们能够日本被救活，教团被救活，五牧教会被救活，日本的圣徒能够被救活，世界被救活，那我们能够享受这样子的应允，求主你祝福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